明眼人一看他就明白了，查清白呀、啊，不过是把那忘忧茶庄前店后厂中的一部分搬到外边来做来了。往年茶农呢是直接把这茶呀送到忘忧茶庄的后厂，清白评茶定级收购，或者进山去采购来。今年就不一样了，他是送到了忘忧茶行去了，绕了个弯再送到茶庄。那么实际上呢，等于是茶庄又开拓了一片新天地。林偶初叹了一口气，对吴茶青就说：“茶青，何必呢？一家人嘛。”吴茶青捻着他那个小山羊胡：“哦，少添一点麻烦吧。”林偶初坐在那太师椅上一动也没动，可是眼睛里边增加了幽怨。你说什么？没想到我就成了你的麻烦。吴茶青端起那盖碗茶又放下了，他那眼睛盯着这个林偶初，他站起来了。你是不知道男人的厉害。怎么个厉害？男人要什么便是要夺什么的。茶青，我这里有什么不让你要的？几十年过来，还不是你在替我们行家做主吗？不，谁说我替你们行家做主？我要想替我做主呢，店是我的，茶庄是我的，这个上上下下的家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，天罪是我的，忘忧茶庄不姓行姓吴，你答应吗？行夫人他把头低下了，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，两眼炯炯有神。茶青，十年前你为什么不对我这样说？就在此前曾对我说，将来有一天我吴茶青归了西，要用十人抬棺从茶庄前门送出去。林偶初听不明白，他很不解地看着这吴茶青。九寨是要我死在忘忧茶庄里。林偶初这时候激动起来了。茶青，我们便是一起死在忘忧茶庄里又怎么样？我的心思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不是天老爷给我送来的男人吗？不怕九寨这个死鬼在地下听着咒话？这几十年没有你，我和他有什么趣味？这份家业无非是你和我顶着他的名义挣下来的罢了。
我这次要出去并非因为和云中雕较量了一场，实在是思忖了很久的事情。在这里待久了，顶了行家的名分做事，心里我就生出了其他的念头。人心呐，就是这样不知足。如今天罪已经成家立业了，长此以往怕是我们两个对峙，你在当中为难，也败了你一世的辛苦。你想一想究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林偶初听着听着他听呆了，一伸手把那手绢掏出来了，往眼睛上就擦。吴茶青在林偶初的身边站了一会儿。你姓林不姓行，你为什么要哭？林偶初啊也是老了，老泪纵横。
我是为姓吴的人在哭。
那姓吴的老人腰弯了下来，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来回的使劲的搓着，他咳嗽着，女人哭着哭着，见对方老是咳嗽，他头一抬愣住了，吴查清的两只冰冷的眼睛雾气腾腾的在冒着热气。吴查清一向在这个茶界深藏不露，而且呢又声名远扬，他的举动就成了人们效仿的一种榜样。自从他签到这定以后，杭州的茶行渐渐的就多起来了，宁波的庄元润呢、还有杭州的钱太昌，海宁辖市的一些元记、兴隆记，又有恭顺、宝泰，纷纷相继而受。侯朝路口茶室是一时兴旺。自此嘛，春夏两季茶商云集在杭州，东北有哈尔滨的东发和、大连的元顺德、天津卫，有全祥，还有郑兴德、袁丰和、易兴泰；静济北京有洪济，济南有洪祥，青岛有瑞芬，潍县有福聚祥，开封有王大昌，烟台还有谢茂德、福增春，福州有何同泰。哎呦，天南地北来的人可多喽，就分出了流派来了。一时又有什么天津帮啊、益州帮、山东帮、章丘帮、辽东帮和福建帮。往近处说呢，长江以南，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的这些茶商，还没等杭人春茶收购完呢，就一直奔这杭州的侯朝路来了，专门来在这等候着，要采购红绿毛茶而去。这些个以采购为主的外省的茶商，茶叶一行当中啊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水客。有水客嘛，就得有山客。水客呢是买方，那山客就是卖方。不过他们都是通过茶行来卖出去罢了。山客从哪里来呢？本省的有杭州、绍兴、宁波、金华、台州、丽水、温州。外省的嘛，有皖南的歙县呐、还有蓟县呐、还有祁门、休宁、太平、宁国，还有江苏的宜兴、湖北的宜昌，还有闽北、赣东的一些茶客们。一时这个南行桥、海月桥，万商云集，钱塘的江畔帆船如梭。茶叶在本世纪初的杭州，那倒实在是鼎盛一时。等到清明以来啊，这个吴查清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。从前在忘忧茶庄的时候，上上下下的人都用得顺了，那么也不像在这里边万事开头难。好在新进又添了一个人手，在茶行里边上上下下的跟着张罗着衣食住行，恰恰是红婶儿，让他这个江湖上跑码头的女孩子干这等操心的事情，本来是很不合适的。杭天醉也是一百个不愿意。吴查清地问他，这里谁说了算呢？杭天醉想想，可也是啊，这里就得查清白说了算，只得对红婶儿就说了，你先在这住下，等我忙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再来安顿你。红山这姑娘，她这心里边有些害怕这个山羊胡子，她也不敢吭声。吴查清就问她，会烧饭吗？
会。
记住了，烧菜不准放生姜、大葱，还有大蒜，不准烧那咸鱼。 吴查清一看这红衫不明白他这个意思，就给他解释，
吃茶叶饭的第一要清爽啊，人清爽，味道也要清爽，活稠到笼，一股子气喷到茶叶上，那把茶叶的味道都给搞坏了，这个生意就没有办法做。不相信你试试看。厨房里放了一包茶叶，不出三天一股油烟起了，红婶这才明白了，他使劲的点着头。还有你这个名字原来是跑码头用的，现在再用不好。你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？
我从小就没有名字的，我亲爹亲娘把我扔掉的时候也没有给我起名字，后来跑码头就叫红衫了。在寺里师父说要给我起个法名，还没有来得及呢。
哦，是这样，那好吧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。来，你带来的人吗？
他让谁呀？让航天醉给他起个名字。
诗经曰：“有女如荼，荼通茶。”我看就叫他小茶吧。古人曰：“茶者，娇美一也。”古人叫可爱的少女为茶茶，小茶。他又在茶行里边，你看怎么样？查清白点了点头。行，这个名字倒还清爽。吴查清啊，又对这个天罪说：“少爷，你慢走，我给你见一个人。”说话之间，一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从那仓库里面出来了。这个人呢，正是吴查清新进收的小伙计，安徽小老乡吴生。吴生倒是个长出人样来了，小伙子个头不高，眼睛不小，低眉顺眼的，见了老板和股东不停的点头哈腰，那脸一下就红到了脖子。别不好意思，天罪啊，以后茶行到钱庄取钱，到钱庄报信儿，这些事情那都是他的了。茶行和茶庄三天两头的来往，吴生就得跑腿了，你把他记住了，以后也好使唤。这吴生挺会来事儿啊。我只管听吩咐，没问题的。吴生这小伙子穿了一件土布的布衫，那头发嘛盘在那头顶上，一张脸长得倒也方方正正的，嘴唇比较厚，你看那上嘴唇上有一层黑密密的小胡子，还冒着汗珠，那皮肤油黑，好像正在他干什么活，脸上油光光的，一张嘴你看那两排小白牙倒是很整齐的，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朴实的山里人，只是他那一双眼睛啊滴溜溜的乱转，像是没有地方看，他那副手脚也一样不停的那么挪动着，一副手足无措坐立不安的样子。这怎么回事？那实际是他紧张的。航天醉上上下下的打量他一番，哦，呵呵，老相识了。吴生啊，被吴查清叫进来之前，他正在和几个外地的水客交涉那么一批茶叶的价钱，一会儿结结巴巴，一会儿张牙舞爪。他正跟着那个查清，学当那行官，也就是学习怎么评茶、开汤、看样、开价、成交挂牌。那些水客嘛，也都欺负他很嫩，徒有发愤的志向和那与生俱来的心机。你说有什么用啊？就得慢慢熬，慢慢学吧。什么事情都一样，都得从不会到会，一点一点来。可这个小吴生他倒是很乐观的，也肯于吃苦，不怕被别人奚落， 手脚很勤快，这个嘴也不像那茶博士那么勤了。他决心吃点苦耐点劳，有朝一日打出一番茶清白一样的天地。你看他有这么远大的理想，甚至使他的心灵都纯洁起来了。然而呢，他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天呢，他倒是有些反常了。倒不是因为买办李大带了一个大鼻子英国洋人要压价，那么这事儿有老板顶着，那他也不怕。也不是见了大股东航天醉有点怯场，航天醉跟他这个年纪差不多，却家臣万贯，那这个他也不稀罕，那祖宗留下来的吗？那他怯场是因为他见到了小茶，老板呢要他把这小茶安顿到楼上靠底下那间房子，然后再带他去厨房。也就是说呢，小茶和他一样目前都是下人，他几乎立刻就要把小茶给认出来了。红衫就是红衫嘛，还叫什么小茶呀？他在想，遇到了这个童年时候的熟人，他既慌张又兴奋。他可不会记住他是怎么推打这个小女孩那件事儿，只记得那一串红色的跟头，他几乎就欢蹦跳跃起来了，上前去跟这红衫凑凑近乎。可是他这么一抬头，就看到了航天醉那与众不同的蒙蒙离离的这么一个眼光，所以这个吴声心里咯噔这么一下子，哎呀，这个大股东和这个小红衫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他要插这么一脚，那我得注意点意。况且这航天醉又亲亲热热的把那手搭在小茶的肩膀上，去吧，乖一点，干活要小心，我有空会来看你的。吴声以为啊，这就是航天醉无视他存在的重要根据。他竟敢啊去搭一个下女的肩膀，简直是不忍目睹。那么也许是为了给这个大股东当场出点难题，吴声低了个头，用焦急的口吻就说了：“老板，刚才来的李大带着西洋人，说你雇的九曲红梅开价高了，不到一级的。”话音刚落，航天醉这脸呱嗒就放下了。呸！轰那杨秀才，李大出去！什么东西，他也晓得当行官了，他能平查还要查清白干什么？轰他出去。说完了之后，他又看了看这红衫。查清这时候把航天醉给制止住了，等等，不要着急。吴声啊，你带着小茶都下去吧。天子，这事儿说来也不怪，你先看看这个九曲红梅到底上不上品。说完了之后，茶青从与西河当中取出了一撮茶样来，放在那八仙桌上，那上面铺了一张白纸。这个茶形状啊也是很怪，弯曲紧细，像一枚枚的那个鱼钩一样相互勾挂，色泽你还挺不错，披满了金色的绒毛，用开水冲了以后，那个颜色是又鲜亮又红润，就像那红梅花似的，特别好看。你看这个天醉虽然是开茶庄的家出身吧，但是长这么大呀，从来也没喝过这个九曲红梅，没想来今天是要用心动情的品一品，就闻出了一股高香。
哎呀，
茶清白，好香的茶，味道鲜爽，味中有香，香中带着甜。茶清白，你看这汤色红艳明亮，不会比祁门红茶差吧？嗯，天尊呀，你这两句倒像是行话。我看这样开的价，十几年茶叶饭吃下来，会不如李大这个教堂的杂役吗？开玩笑。原来这几天也有些蹊跷事儿，来了几个西洋和东洋的茶商，又有几个啊李大一类的人在那陪着，在侯朝路各个茶行啊，东转一转，西转一转，变着法的往下压着价。那么又有一些呢，茶行的老主见有人往下压价，他们也都在那等着，心想你把这价钱压下来，我们也好买进。茶行的老板他们哪里知道今年会翻出了这么一张黄历，一开始从那山客手里边就购下了足足的春茶，只等这水客一到发货就是了。这一压一拖就惨了，茶行里边茶叶堆积成山，况且这茶呀这种宝贝又是最耽搁不得的，时间越久它就越不值钱，自然最苦了的还是茶农。茶行他不敢收山客的货，山客嘛也不敢要这茶农的茶，层层压下来，岂不殃及了一年辛苦的山民了？整个这一带的茶行里边，只有这茶清白独断专行，还在收购高档的茶叶。这同行还很不理解，冷笑他：“哼，你们要吃饭，种茶叶的人就不吃饭了，逼得他们没饭吃。你又怎么吃饭呢？洋人拿了他们的大烟，换了我们的茶叶还不够，还要换咱们的铜钱。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铜钱，就跟着当奴才了吗？”茶行的老板听了以后，腰又硬了几分。天塌下来，有茶清白这个大个子顶着。双方就这么僵持着，眼看着满仓满库的茶叶都在那藏着，看谁先投降。航天醉这才知道，茶行业出了一个大新闻，自然他是没有条件支持茶青的。他就说了：“茶青白，你只管见了好茶啊，凭良心收，人家不卖，我们忘忧茶庄全部包下了。”茶青听了这话心里一动，老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哦，难为你了，你刚刚接手。茶青白，你看你说到哪去了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。”天醉心一动，突然发现茶青白那个眼神很熟，想了一想，竟是他自己的眼神。航天醉的心扑通扑通就跳起来了。正这么说着的时候，无声又进来通报，说是洋人在外边啊有点等得不耐烦了。正这么说着，那个叫李大的买办他走进来了。这小子是个胖子，见了吴茶青和航天醉，很客气的行了个洋礼。鄙人李约翰，乃英吉利茶商劳伦斯先生之代理，要见老板面议。这不是住在天水桥耶稣堂巷的李大吗？向来在耶稣堂当杂役的，什么时候你改成了洋名，吃起洋饭来了啊？这个航天醉呀，这个嘴也很不老实，他把这个李大好顿给讽刺，他差点还没说出了什么你放了洋屁 啊，到底还是读书人。想老半天，把这句话又给噎回去了。那个李大一看这航天罪很眼生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出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你竟敢顶撞洋人，他正想要问。航天罪说话了：“鄙人航毅。”李大这才吃了一惊，怪不得市面上传闻忘忧茶庄邵老板厉害，果然气焰嚣张。李大这个人呢，特别圆滑，你想他杂役出身，什么都干，什么人都见过吗？见人人话，见鬼鬼话，见了这一老一少啊，他就知道没什么天谈，便想找个台阶下了得了。他那主人劳伦斯基先生呢，这手里边有一根斯蒂克啊，就是拿一文明棍。哈喽哈喽，他也走进了客厅。